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如果你明天早上醒来，突然收到一条通知，就是那个你每天晚上倾诉心声，甚至已经成为你生活一部分的 AI 伴侣，将在法律的强制要求下被永久清除记忆。
彻底物理删除。
没错，不是暂时断线啊，是彻底的数据抹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那种赛博朋克电影里的桥段？
确实很魔幻。
但实际上，这在下个月即将成为数百万用户的真实遭遇。
怎么说呢？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伦理上的震荡。在过去这极其疯狂的一周里，全球的 AI 版图其实正在经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底层重构。
绝对的。
仅仅几天时间，我们就看到了从最高国家战略的急转弯，到那种算力商业模式的突变，再到你刚才提到的对虚拟情感的这种直接封杀。
还有资本市场上那些暗流涌动的真金白银，
对，全挤在这一周爆发了。
没错，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立刻为你开启这次专属的深度分析对谈。因为面对这么庞大、这么密集的信息轰炸，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穿透这些表现，抓住巨变背后的核心逻辑。今天我们手头有一份极其硬核的资料，是一份标注日期为2026年7月14日的中国 AI。机器人、半导体和通信深度简报。
这份简报的价值就在于它惊人的穿透力。这里我们需要在此特别向你说明一下，今天我们拆解的所有前沿情报以及报告里那些极其精准的战略评论，全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也就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将以金晶镇律师的洞察作为坐标，带你真正看懂这场正在重塑你我未来的大棋局。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第一枚重磅炸弹。
7月17日。
对，7月17日，一个绝对标志性的转折点。我们要谈的可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发表啊，而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意志转向。
没错，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首次亲手出席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AIC， 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
规格非常高。
对，你可能对这个展会没什么具体的概念。但这届 WAIC 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的，10万平方米的展区，1100多家最顶尖的企业。
哇，1100多家！
而且还有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岛主到场，比如强化学习的先驱 Richard Sutton， 还有一直为 AI 安全大声疾呼的 Yosho Banjo。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把全球的科技大脑都搬到了一个会场里。
是的，
这感觉就像是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只不过现在的太空是计算网络，对吧？美国在建芯片的防火墙，而中国现在准备建模型权重的防火墙，双方在互相镜像对方的操作。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的这个镜像操作类比触及了本质，但这其实不仅仅是冷战式的那种赌气。
那是基于什么？
它是基于严酷现实的精准博弈。金晶镇律师的评论非常敏锐，他指出最高领导人的出席释放了一个极其清晰、不容置疑的信号。
什么信号？
就是 AI 已经正式越过了纯商业的范畴，成为了国家最高议题。全球 AI 治理的重心正在从硅谷发生实质性的偏移。
哇，所以美国那边也急了？
当然急了。简报里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 OpenAI 和 Google 被曝出，通过他们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向已经上了美国军方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提供 AI 服务，
比如阿里、百度、腾讯这些。
对，这是一个巨大的合规漏洞，所以现在华盛顿面临着极大的内部压力，要求把对 AI 模型访问的出口管制提升到跟限制高端芯片一样严苛的级别。
也就是要把算力走私的后门死死堵住，作为反制，中国就开始了你说的模型防火墙。
这正是物理切断的双向性。中国商务部正在跟字节、阿里这些巨头密会，探讨限制海外用户访问中国的尖端 AI 模型，
甚至包括开源模型的权重下载。
没错，这种镜像反制对那些夹在中间的企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
比如呢？
比如韩国的企业。很多韩国企业高度依赖中美双边供应链，他们现在正在大量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像 Qwen 或者 DeepSeek 来微调自己的业务系统。
等等，那如果禁令落地，韩国企业突然不能下载模型权重了，会怎么样？
整个研发管线会瞬间瘫痪啊！ 企业前期投入在提示词工程、数据清洗上的心血必须全部推翻重来。
哇，
在这个行业里，时间就是生命，这种转换的成本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太可怕了。那么既然外部的墙越建越高，墙内的企业势必会被逼出新的生存法则，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在封闭和高压下， AI 的商业模式到底会进化成什么样？
进化的结果往往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怎么讲？
比如本周 DeepSeek 即将发布的 V4 版本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在技术上实现了全系统一式的100万 token 上下文。
稍微打断一下，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100万 token 到底意味着多大的信息量？
你可以想象一下，把一整套莎士比亚全集，或者一家跨国公司过去10年的所有财务报表，
哇，
在不到1秒钟内全部塞进 AI 的大脑里，并且它能瞬间理解所有的细节，这就是100万 token 的概念。
太夸张了。
但更震撼的其实不是技术指标，而是他们首创的风谷 API 定价模式。
对，这个我在简报里看到了，早上9点到12点，还有下午2点到6点，这两个高峰期的 API 调用费是评估时段的2倍。
没错，而且旧模型将在7月24日被直接废弃，强制用户迷迁。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把 API 调用分成风谷电价，这是否意味着 AI 算力已经正式结束了那种烧钱抢地盘的阶段，变成像自来水和市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了？那对于资源有限的创业公司来说，半夜爬起来跑数据岂不是成了常态？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算力确实已经变成了数字时代的水电。你的思考正好点出了行业的历史性拐点，也就是从大模型价格战正式走向盈利模式。
终于要赚钱了。
对，不过创业公司其实不需要真的半夜爬起来，但他们必须重构自己的任务调度系统。
自动化跑。
没错，把那些非实时的海量数据分析全自动扔到半夜的谷电时段去跑，这样成本瞬间就能砍半。
懂了。
而且 DeepSeek 的野心不仅在软件，简报里披露他们正在秘密采用中芯国际的7纳米工艺开发自有的推理芯片。
等一下，一家做大模型的纯软件公司去自己造芯片，这是要摆脱对英伟达甚至是对华为的依赖。
是的，这其实反映了底层的焦虑，哪怕现在面临着 HBM 内存受限的巨大困难，这种自研芯片的举动也代表了中国 AI 生态自立程度的再次跃升。
这确实是个大动作，
而且这种底层的突破也直接反映在应用层。字节跳动的 Byte Plus 马上在7月16日就要推出 C-Dance 2.5 API 了。
那个做视频的？
对，30秒 4K 视频无缝直出，连好莱坞都在暗示中使用这套系统的。
30秒 4K 无缝直出，这就很吓人了。当一个 AI 系统能瞬间生成极度逼真的视频，还能以极其低廉的谷底价格在半夜被大规模调用，你想想它对人在社会心理的冲击会达到什么样的临界点？
那绝对是核弹级的。
对啊，最精彩的部分来了，这就直接引出了明天，也就是7月15日即将实施的重磅法规。这就像是我们不仅在给电视节目加家长控制锁，我们是在给一个人造灵魂加道德限制器。
AI 拟人化服务管理办法。
没错，这部法规全面禁止针对未成年人的 AI 陪伴服务，严禁什么诱导自残呢、情感操纵和过度依赖。而且字节的豆包和阿里的通义千问已经紧急关闭了 Agent 智能体工人，
而且用户数据将在10月15日之后被永久删除。
对呀、你想想那些已经对 AI 产生情感依赖的用户，看到自己的 AI 朋友的数据即将在10月被永久物理超度，这得是多大的心理冲击。
这确实是非常痛苦的切割，但这正是为什么这项监管极其重要。它不仅是影响中国，它其实是全球 AI 治理的一块试验田。
怎么说？
你只要看看韩国本土的情况就明白了。现在像 Character.AI 还有那个虚拟伴侣李卢达在韩国非常普及。
确实，沉迷其中的年轻人很多。
对，中国今天拿出的这套防情感操纵的监管框架必将成为周边国家的参考书，必须要有人先划出这条底线。
规范了这些无趣大脑之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他们的物理躯体，还有支撑他们的钢铁基础设施，
泥石 robot 和半导体。
没错，简报里的数据真的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Robot 简直是大爆发啊！工信部居然维持了2025年10万台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目标，国家电网甚至直接砸了68亿部署了8500台。
对，这是真金白银的国家队订单。
而且宇树科技创下了73天过会的最快记录，眼看就要登陆科创板了。还有智源机器人，他们那个直播你看了吗？
看了，在真实工厂连续64小时直播。
对，64小时啊，完成了6万多项任务，成功率 99.99%。这根本不是实验室的玩具，这是真正的钢铁劳动力。
嗯，但这背后的通信和算力基础设施必须得跟上。
怎么跟？
比如广东韶关刚刚启用了一个包含11520张华为升腾芯片的万卡智算集群。
10000多张卡。
没错，还有工信部规划到2030年要建设50000个 5G 专网，没有这些，机器人大军根本跑不起来。
那这种物理世界的硬核碰撞，肯定也传导到了资本市场吧？
绝对的，冲击非常剧烈。你看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发行的 ADR 疯狂吸金了265亿美元。
哇！
而且就在今天，挂钩它的二倍杠杆 ETF， 也就是 SKUSU， 还有反向 ETF SKDD 已经正式上市了。
杠杆都用上了，这也太疯狂了。
还不止这些，苹果居然正在暗中测试中国长芯纯的 DRAM 芯片，准备用在中国市场。同时，华为的 Ascend 950芯片准备在四季度大举进军韩国数据中心。
等等，这就有点复杂了。
没错，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金金镇律师在简报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两个时钟理论。
两个时钟？
对，韩国企业现在面临着极度压缩的时间窗口，头顶悬着两个飞速运转的时钟。
那两个？
第一个是资本市场的波动性时钟，就是 SK 海力士杠杆 ETF 带来的那种巨大的金融不可控性。
嗯，暴涨暴跌。
第二个是华为升腾芯片带来的供应链压力时钟。选华为吧，怕被美国制裁；不选华为吧，又怕在成本上被对手彻底碾压。越晚做决定，代价就越高。
问用韩国数据中心面临的这个华为芯片困境，这简直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有人以自行车的新手价卖给你一辆超跑。
这个比喻有意思。
但前提是你只要敢开上路，高速交警，也就是美国，可能随时吊销你的驾照，甚至没收你的车。这根本不是技术选择呀，这是在赌命啊。
嚯，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太大了。我们简短的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从国家元首的宏观布局一路深入到 API 的风骨定价，再到虚拟人的情感禁令，最后落脚在工厂里7x24小时搬砖的机器人，还有动荡的 ETF 市场的。
嗯，跨度非常大。
但底层的逻辑是一致的。整个世界正在被全面重构。
没错。
在结束之前呢，我想留给你一个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没有直接提及，但稍微一深思就会觉得非常震撼的问题。
嗯，是什么？
如果算力专中变成了像水电一样区分区域和风谷价格的基础设施，而中美两国又各自锁死了模型的跨境访问权，
对，物理隔绝，
那么未来的我们会不会生活在一个被地理坐标完全决定的 AI 折叠宇宙里？
哇，这个视角很犀利，
对吧？你身处的国家不仅决定了你能用什么网络，更将彻底决定你的 AI 助手能理解什么样的现实。
是的，连现实都被折叠了。
再次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对谈。记住，你现在已经装备了最前沿的认知，绝对足以应对接下来的这波技术巨浪了。我们下期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金镇律师提供。